被圣灵被十字架做到一个地步，在人来看是非常愚昧的一般人，他们才肯不顾为，不是为了自己活，乃是为着要来的主而活，乃是为着主的回来活。但是主在回来以前，他必须有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那就是那个圣殿所代表的。所以今天神需要兴起一些以斯拉来做美化圣殿的工作，就是叫教会渐渐的成熟，一直到心腹装饰整齐。那么到了那一天，你看见说就能够带进主的回来。所以这个可以说在这个时代里面，圣灵一直要提醒我们的。但是弟兄姊妹，圣灵怎么提醒我们呢？圣灵有他自己的话，圣灵是借着耶利米的哭声来提醒我们。而当我们听见这个哭声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个矫情的东西，这个不是因为，这个不是单单触动我们感情的，不是。圣灵乃是借着耶利米哀歌把我们带到耶利米哀歌的感觉里面，结果你看见耶利米的哀歌就变作我们的哀歌。如果耶利米的哀歌变作我们的哀歌，那么这个时候圣灵就能够借着一般少数的人做他自己的工作，那这个工作就是我们所说的恢复的工作。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耶利米哀歌实在是太重要了，特别在今天这个时候，主必须借着这一卷书呢来对我们的深处说话才可以。那么当我们读到第三章的时候，所有读圣经的人呢有一个很大的困扰，或者很大的困惑。很大的困惑在什么地方？因为前面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你很明显那里讲到耶路撒冷，那个很清楚。那么什么时候他用我，什么时候他用他，然后后来怎么样用我，我们现在第一章我们这已经读过了。那么很多地方我们很清楚什么时候是指着耶路撒冷，什么时候是指着耶利米说的，这个我们非常的清楚。但是读第三章的时候啊，你特别是第一节，我是因耶和华愤怒的杖遭遇困苦的人。如果你懂得英文的话，他头几个字是这样 I am the man， 我是这个人，我是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形容这样的人什么样的人。所以第三章的第一节的开始啊是非常特别的，你觉得和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都完全不一样。我是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就开始写，就是第一节、第二节跟第三节。那么当你读下去的时候啊，你就要问说，那么这个人是谁呢？到底是谁？你如果一定要读下去，就这个人是谁呢？那么如果你从第一节一直读到24节，你看见都是我，都是这个人。所以下面他怎么，他说他引导我，使我行在黑暗中，不行在光明里。他真是终日再三的反手攻击我，那都是我。那么现在问题，我就是那个人。那么读圣经的人、解经的人就要问说，那么我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是谁说的？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个例外，在这所有的我里面，一共大概用了40次，我或者我的用了40次。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忽然有一个我们，这个我们呢是在22节，那这是一个唯一的例外，用了我们，其他的都是用我或者是我的。那么从第25节开始，一直从25节到39节这一段呢，可以说是过渡的。所以如果你真的要讲的话，真的要用一个代名词的话呢，不是代名词，真的要用真的要形容他的话，那不是我也不是我们，是他。那这就是第28节，他独坐无言。然后29节，他当口贴尘埃。第30节，他当由人打他的腮颊，这是他。那么这个当中可以说是一个过渡。那么等一等，你发现呢，这样的如果你注意到这个分段的时候，很自然的就把这一段声音就分开了。那这样我们记起来这就很容易。那么从40节呢，一直到47节，这里通通是我们，全部通通是用我们。 所以你看，我们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再归向也好，我们当诚心向天上的神举手祷告，我们犯罪悖逆，你并不赦免，都是我们一直到第四十七节。那么从四十八节一直到最后的六十六节，又回到我，又回到我。所以如果我们把耶利米挨个分一下的话，就第一节到第二十四节是一段，二十五节到三十九节是一段，四十节到四十七节是一段，然后四十八节到六十六节又是一段。起头提到我，然后提到我们，最后呢又提到我。所以现在去读圣经就问说，那么这个我到底指着谁来说的？很稀奇，这个读圣经的人刚好是分作三类，刚好对于这一段的领会啊，刚好是三个不同的领会。那么有一种的有一个领会呢，就认为这里的我是指着耶利米说的，指耶利米说的，就是指着这个先知写。那么甚至有的人如不相信耶利米，挨个是耶利米的人，他也认为说这一段是指着先知耶利米说，这个我指着先知耶利米说的。那么第二班的人，他们在这读圣经的时候，那这都是很会读圣经的，他们认为这里的我明明是指着西安来说的，指着整个耶路撒冷来说的。不过这里的耶路撒冷呢，是用个人的，就是非常的个人的办，个人的一个笔法来带来这个来形容整个西安的情形。那么这个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哈，那么这个读旧约圣经，我们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啊。我相信说读这样领会的弟兄姊妹一点都没有错。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你记不记得，在旧约圣经里面呢，很多时候它是明明是指出一个团体，但它用一个单数，而且非常个人的啊，这是圣灵在旧约常常这样的用法。比方说啊，当我们读到这个何西阿书那里告诉我们说以色列是神所爱的，是不是？结果呢，他要把这个以色列民啊从埃及招出来，那么那一段话很明显是指着以色列百姓说的。那么那里说我儿，要把我儿招出来，那我儿呢在原文是单数的，但是呢事实上是指整个团体来说。那么等到马太福音讲到主耶稣一生下来逃往埃及那段故事，结果就引这一段圣经，那里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那个我的儿子，我儿在原文也是单数的，不过现在这个我儿呢是指着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指着我们主来说的。所以你看见这个字很明显是单数，是用在主的身上，但是在旧约呢很明显是用在整个以色列团体的身上。但是在旧约圣经里面有这样的用法，就是特别你指着一般人的时候，那么很容易给你的感觉这是一个广泛一般性的，你就不容易啊有一个很个人的感觉，因为你讲到团体的时候，讲到团体的罪的时候，你的感觉不重了，你觉得是这个地方犯罪那个地方犯罪，你讲到今天教会荒凉，你觉得是这个是这一般人是那一般人。现在圣灵呢要纠正我们的观念，所以呢他就不用一个团体的称呼，因为如果团体的话你就很容易想起别人，但如果个人的话，圣灵就把我们圈再圈再圈圈圈到一个地步，圣灵的意思就是你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当圣灵经告诉我们，特别何西阿讲到以色列人背叛神，讲到以色列人这个对不起向神不忠心的时候，结果圣灵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那如果他不用儿子单数这个字的话，他招出以色列人来，那么以色列人他们彼此对看，可以说指出他或者指出他，难处在他身上，在他身上。但是不是，这里圣灵就是告诉以色列人说，就告诉他们说我他那里那个这个那个在何西阿那里讲到招出我的儿子的时候，他不是用儿子们，是用儿子。所以这样子呢就把圣灵所要发表的那感觉和意思就把它强化了，那这样在我们身上就留下很深很深的印象。 那这个可以说，那么当然到了新约的时候，你知道那个用那个单数是用在谁的身上呢？当然就用在我们主的身上。那么这个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你常常会发现的几个很要紧的原则。那不止这样，我们知道圣经的还有几个字都是这样子的，比方说讲到这个，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哈，你会发现还有几个字也是圣灵特别这样用的，比方说讲到后裔也是这样。那么很明显的，你知道说，对亚伯拉罕，特别亚伯拉罕献以撒以后，神说这个万国要因着你的后裔得福。那么根据保罗他的发现，那个字在原文是单数的，那么就是单数来说应该是指着主来说的，这是没有错。但是另一面呢，那个后裔也是指着一个团体说的，那是指着以色列人说，但是以色列人不过是影子，那个实体才是基督。就好像我刚才讲的何西阿招出我儿来，那个我儿单数的一面指着以色列人，但到了新约你看指着主来说的，那这个我想非常的清楚。意思就是说，所有神在以色列人身上达不到的结果呢，在主的身上达到了。在何西阿书里面，何西阿称为我的百姓不是我民啊，就是在那一段荒凉的情形里面，你看见就是这些我在埃及招出了我儿子来，结果呢这一班人失败了，最后我儿是谁呢？乃是指着耶稣基督说了，因为他说我来了带着我的身体来是要顺服你的旨意。所以你看见在以色列身上神所不能得着的在主的身上得着了。那在圣经里面你会发现呢，当你读圣经的时候有这样的情形，那就是有这种有这样的光景。所以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之外呢，刚才我提起的就是后裔也是这样的一个字，这个一个字还有呢守生者。你发现说那个圣经里面每次讲的守生的时候，那个守生者你也发现它是单数的，但事实上又是指着一个团体来说的。那么不止这样，还有呢枝，是讲的 branch， 讲到耶稣的根或者耶稣的枝或者根也是这样，或者讲的圣者，或者讲的受膏者，特别讲的耶和华的仆人。那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以色列人他们读到以赛亚五十三章，那里不是明明讲的耶和华的仆人不是单数的吗？那么他们认为说那个耶和华的仆人是指着整个以色列团体来说的。那就是解经来讲，他们可以说有一部不能说是错的，但是不要忘记那个最终的应验呢是指着一个人来说，那个人是谁呢？那个人是单数的，那个人就是指着我们的主说的。所以那里以赛亚五十三章是指着受苦的弥赛亚，但同时呢我们在旧约的时候也是指着一般人，他们应该也可以被称为神的仆人，而那个仆人是单数的，但这些仆人是失败的，他们是失职的，乃是到了我们的主来的时候他就完成了那个。所以我想从这个角度啊，我们要明白圣灵如何的在这里用我。所以有的人说这里的我呢应该是整个西安团体的代表，整个耶路撒冷的代表，就是这里我所形容的。那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从我变成我们的时候就非常的自然，这个这样转过去的就非常非常的自然。那这是第二班很会读圣经的人他们这样的领会。那这样读圣经我们这是准确的，因为我们说过了，他的确是当你读别地方圣经的时候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例子。所以从这个解释来看呢，我们知道这里的我很明显是指着耶路撒冷一般的光景。不过呢圣灵要提醒我们不要说他或者是别人，要说我。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圣灵特别把他个人化了，叫你觉得会痛，叫你觉得会伤心，叫你觉得会落眼泪，不是别人的。那么这样圣灵就带着我们就从第三章经过。那这是第二个第二班读圣经的人他们是这样的来看。那么第三班读圣经的弟兄姊妹呢，他们读的时候啊，他们说这里的我啊，也不是耶利米，也不是西安，那就是指着你我的我来说的。那这里的我呢就是指着任何人来说的。 那么这样读圣经的弟兄姊妹，他有什么根据呢？因为他说，如果你读这一段圣经的话，你就发现了这个根本就是你我的情形。你不要用在耶利米身上，你也不需要用在别人的身上，这个就用在你和我的身上。那么当你注意神的儿女们，特别是圣经的学者，他们在这里读这些圣经的时候，如果他们的看法有不一样的时候，你我千万不要养成一个很要紧的习惯，千万不要站哪一边，站在这一边或者站那边，这个是对的，那个是错的，不要。我们要知道，是这些读圣经的人，他们既然从圣经里面找出一些答案来，他们都不是随便，能够有很多的证明可以证明给我们看。甚至于那些认为说这个他是指着耶利米的，他可以从这里面找出很多的证明，因为有很多用的话是耶利米书里面的话，是耶利米说过的话，所以这个没有问题，指着耶利米来说的。但是另一面呢，真的认为说这个乃是指着整个耶路撒冷说，他可以举出很多证明，证明给你看说这个的的确确是耶路撒冷的光景，非常对的，非常虽然是用我，但事实上是指着整个耶路撒冷光景的情说。所以这个你看见他有根据的。那么第三种的弟兄姊妹呢，他们也是很会读圣经的，结果他们认为说这个耶利米哀歌就本来要为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所以呢这第三章的应用啊是可以用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意思就是说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你可以用在犹太人的身上，但第三章一定最用在基督的身上的。那么他也可以举出很多的证明，那么告诉我们这个是对的。那么当我们好好把这些他们所读出来的我们仔细的好好的看过的话，你会得到一个结论，这三班的弟兄姊妹读的通通是对的，他们全是对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找到的的的确确就是事实，的的确是这样。那么为什么这三班人都是对的呢？那这个可以说就是我们能够领会耶利米第三章最要紧的地方。因为很多时候你明明觉得这个是耶利米，但是同时你也觉得的的确确是什么呢？是耶路撒冷发表的感觉。但是圣灵今天把耶利米第三章给我们，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给我们，所以的的确确也成为你的感觉，也成为我的感觉。所以弟兄姊妹，我相信说圣灵写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的时候，的的确确是要给我们看见一点非常要紧的真理，或者说耶利米一个非常要紧的态度。而这个态度如果你我没有的话，你我根本就失去了，就是说失去了这个耶利米的中心。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当我们读第三章的时候，我们要很清楚看见这个我一面指着耶利米说的，一面也是指着整个耶路撒冷说的。那么等到圣灵把这个话用在我们身上的时候，结果你会发现耶利米的痛苦变成你的痛苦，耶利米的眼泪变成你的眼泪，耶利米的哀歌变成你我的哀歌，所以这个也是对的。那这个是我们读耶利米哀歌第三章非常要紧的一把钥匙，因为如果这把钥匙没有拿在我们手里，我们就不能够读第三章。那这个就是圣灵要呼召我们做的，就当我们读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的时候，就是叫我们能进到圣灵的感觉里面。结果当我们看见耶路撒冷荒凉的时候，你不会说他们荒凉了，你要说我荒凉。所以这个是第三章的特点。那因着这个缘故，你会发现一件事，就是在耶利米的血肉骨头里面，我们看见他让神整个耶利米的哀歌感觉进到他的里面，在他的感觉里面，他的感觉和整个耶路撒冷的感觉是一个感觉。耶路撒冷的痛苦就是他的痛苦，耶路撒冷的苦难就是他的苦难，耶路撒冷的遭遇就是他的遭遇，他完全消化融化在耶路撒冷的感觉里面。因为什么？耶路撒冷乃是神的旨意，而耶路撒冷的遭遇他觉得不是别人的遭遇，他觉得就是我的遭遇。所以我们如果读到第三章的时候，我们看见说耶利米和耶路撒冷联合起来是一个， 那只有这样的人能够为耶路撒冷哀哭，只有这样的人神能够使用他写出耶利米哀歌，发表他里面的感觉，然后能够激动那些像夏第二代的人，像以斯拉，像这个或者尼西米这些从来没有看见圣殿的人，他们能够回去。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很清楚，当你我讲到教会荒凉，神的见证失去，今天神的见证败落的时候，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神从来没有把我们摆在第三人称，神从来没有把我们摆在隔岸观火的地位，神乃是给我们看见说，他的羞耻就是你的羞耻，他的痛苦就是你的痛苦。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除非有一天我们是被带到这个地步，否则的话，圣灵就没有达到他在我们身上所要达到的。所以这个是第三章，我们没有看见耶利米那个感觉会深到一个地步，就和整个耶路撒冷感觉是一个。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今天教会荒凉失败的时候，我们是觉得是在讲别人的故事呢，还是讲到我们的家丑的情形，乃是讲到家门不幸的光景，乃是讲到家里面许多叫我们觉得羞耻的情形？如果那样的话，你眼中有眼泪，而且当你那样读的时候，你就会看见他说，我就因我众民遭的毁灭，我就眼泪下流如何，我的眼多多流泪，总不止息。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需要主兴起更多哀哭的耶利米。所以这个可以说是耶利米哀歌第三章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教训。我们看见说，神把耶利米带到一个地步，他的感觉和耶路撒冷的感觉是一个。所以耶路撒冷痛的时候他也痛，耶路撒冷失败的时候他也失败。那严格说来，弟兄姊妹，耶利米按理来他是忠心的先知，真正来说，他能不能说我犯罪叛逆？严格说来，这些百姓犯罪叛逆啊。严格来说，当初耶利米在那大声的疾呼啊，告诉他们应该好好的顺服在神的手下，结果他们不听。但是最后呢，是不是耶利米说好了，现在你们有了这样的一个烂摊子，我警告你们不听，现在看你们的家成为荒凉，他有没有这样的灵的？没有。结果你读到42节的时候，他说我们犯罪悖逆，你并不赦免。他没有说，他说我们犯罪悖逆，而这个我们包括谁呢？就是包括耶利米这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很自然的从我就转到我们，然后从我们呢又转到我。那么非常有重要的非常要紧的一件事，在第22节提到我们不致消灭，那就是这个我们什么？这个就是等到曙光开始出来的时候，当太阳出现的时候，你知道啊，人的心里是这样的，人的心里讲到荣耀的时候都是我，讲到祝福的时候最好都是我一个人独享的，讲到罪的时候都是别人，讲到这个苦难的时候都是别人。所以你知道很多弟兄姊妹，当他遭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他常说为什么是我呢？主为什么找到我呢？但是很稀奇啊，如果他中了爱国奖券，这是我假设，基础不应该中爱国奖，那假设他真的一下子一夜之间发财了，他有没有意思说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主轮到我，给我这么百万家产？他从来没有这样说的。因为什么？这个是很自然的心理。弟兄姊妹，当耶利米经过了一个黎明之前最黑夜的一段的时候，等到他看见曙光出现的时候，那他现在怎么说呢？他说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意思就是说我们不会这样就消灭，在人来看这个见证没有希望，但是呢等到太阳出来的时候，他不是说我不至于消灭，他第一个想到的是我们不致消灭。那当然等到我们消灭的时候，我们晓得耶利米也消灭我们，所以后来耶利米被掳，整个被掳的时候，你知道耶利米也逃到埃及，所以我们知道是整个的命运，耶路撒冷的命运和这个耶利米命运可以说是一个的。 所以等到讲太阳出来的时候，他说我们不至于消灭。那么后来为什么又讲到我们的那个我们是劝勉的话？所以你读到前后的时候，当耶利米一面发表他的感觉，来说到耶利米这个，来说到整个耶路撒冷感觉的时候，然后立刻呢，就在那一段的里面，他就起来劝勉他们。但是一面劝勉他们，一面看到是你们的看到他们的光景的时候，他说：“你使我们在万民中成为污秽和渣滓。”这个可以说是耶利米带着他的百姓在神面前认罪的，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不幸。所以他说：“你使我们在万民中成为污秽和渣滓。”在神的儿女中间，不能提起这一般人的。因为只要提起这一班人，就想起他们的羞耻来。所以你看见的本来应该是非常荣耀的，结果在万民中间好像成为污秽和渣滓一样。当你真的读整个历史的时候，那么当你这样读的时候，当你看到这样有感觉的时候，那么到了第四十八节的时候呢，他说：“因我众民遭的毁灭，我就眼泪下流如注。”那这个时候呢，圣灵又把他带回到那个个人称的，就是又带回到我，那么结果呢，又把那个感觉浓缩在一个非常个人的我里面。那再读下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么然后呢，神如何的把耶利米带到尽头，然后带到悔改，后边有一个祷告，那个祷告是特别是从五十五节开始的，然后最后有一个宣告，要是这个深渊的宣告。那么这里的深渊，我想我们这个有它特别的意义的。所以我们如果这样的读下去的话，很清楚的一点，就是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给我们看见圣灵啊，的的确确啊，在第三章里面很自然的从我变成我们，然后呢从我们变成我，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就很带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忠心的教训。就是特别是在今天，神要做一个工作，要给我们看见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的光景，或者当我们看见教会的光景的时候，我们要知道那个痛苦，那个荒凉，那个败落，那个黑暗，那个黑暗无光的情形，应该都是我们的情形。那只有当我们经过这些痛苦的感觉，流了许多的眼泪，那这个时候呢，圣灵会一步一步的把我们带到他要我们带到的地步。那么整个恢复的工作是从这里开始的。恢复不是说让我们记得从前失去的，让我们重新建立起来，不是。那个恢复的步骤，或者是那个过程，就是耶利米哀歌第三章所给我们看见。那只有圣灵这样一步一步在我们身上工作，把我们带到一种的情形，那么然后你看见说圣灵就能继续的做了。到了最后的时候，我们才能看见有一批人他们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我感谢主，弟兄姊妹，当我们只看见耶路撒冷那些所罗巴伯或者耶利米不或者伊斯拉或者尼西米他们回来，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们怎么回来，我们不知道这个当中主做了多少的工作。我们相信从耶利米哀歌的身上我们能够找到，给我们看见主的工作，主的恢复今天是怎样做的。不是说因着我们有一个制度失败了，因着有一个制度没有建立起来，所以产生了这么许多的后遗症，让我们改过那些，让我们重新来起。弟兄姊妹，主的同在，主的见证和圣灵的权柄是没有办法用人的办法或者一个制度把它带回来的。